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像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赞美他。我们欢迎他，我们的大君王降临在我们中间，也愿他赐下他的福如春雨一样浇灌这土地。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请大家一起起立。
中心耶稣，万
不停息，我们欢迎我们的君王降临，愿他的恩典如春雨赐下。我们也为澳大利亚正在遭受山火的人民来祈求神，愿他的福如春雨降下来。
Yeah.
到再大的困难，再大的痛苦，只要一进入你的同在里，我们就不会惧怕。主啊，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在这爱的路上，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奔跑，不放弃。
Thank you. 们同心的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要满心的感恩，我们要来赞美你。是的，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宝贵的恩典。主啊，这份恩典本来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主啊，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凭着信心，借着你的慈爱，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一份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要满心的来感谢来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要不停止，我们的一生都要来歌唱赞美你，要来敬拜你，要来亲近你，要来告诉人家你是多么美好的一位天父，好让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敬验你的美好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曾经走过伤心难过甚至是失望的一个地步，但主啊，感谢你，你没有把我们放弃，你还是这样的来爱我们，你给我们的爱是不离也不弃的爱。主啊，你没有计较我们的软弱，没有计较我们的失败，你还是愿意来宽恕我们，来爱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要欢呼快乐的来赞美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也借着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块的来聚会，一块的来敬拜你，好让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赞美。我们感谢你，主啊，求神你赐福给我们。当我们进入在这2020年的第二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要来向你呼求，主啊，求你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在这一年，在未来这一年的当中，我们能够经验更多你的美好的恩典，让我们更深入的来认识上帝你的奇妙，让我们更亲切的来经验看见你大能的作为。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里头还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很多人还是生活在失望痛苦悲哀的当中，主啊，难过都是痛处都是。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神你大细你的怜悯，在人民的当中来看见你的恩手在带领着他们，帮助他们。主啊，让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赶快的来归向你，那是还在怀疑当中的人，他们来确定要来跟随你。主啊，要但愿我们只是侍奉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还在一个灰心的当中，软弱的当中，主啊，求你把我们复兴过来，让我们被你在这个世代当中来复兴过来，让你来提升我们的信心，来更多的来信靠你，服侍你。我为到我们当中有身体有生病的不舒服的人，我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们，尤其在这个气候当中有流感的，主啊，求神都医治他们，帮助他们。主啊，也有人还在这段时间要到国外和回国的，求神保守他们道路上平安顺利亨通健康，满有主的恩典同在，也借着我们的口来传讲你的美好，也借着我们的人生的表现来让人看见信奉主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人生。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恭敬的把我们教会，把我们所有的事工，所有的聚会小组查经班祷告会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使用我们所有这些的聚会来更多的来亲近你，认识你更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恩典的底下来不断的兴旺起来，来人数看见了增长，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也在成长，侍奉主的心智上也坚定也坚固起来。我求神也赐给我们更多有负担的有恩赐的蛮有爱心的弟兄姊妹来投入在不同的位置上的侍奉，好让我们借着不同的岗位上的侍奉打配起来，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啊，求你临在我们当中带领着我们今天这一堂的聚会，满心的感恩，我们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请坐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种天气底下，我们还是坚持的要来到神的家里，一块来聚会来敬拜。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今天因着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交通的情况啊，种种的原因，他们今天没办法过来的，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当然我们也想到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回国了啊，或者准备要回国，要跟家里的人要度过一个中国的过年，我们求神也带领大家在这一段的道路上满有主的恩典，平安的来保守我们，带领着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叫做在这世代为主发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姊妹已经帮我们读过经，这经文就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的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8节。这一段很短的经文，却把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这是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的这一番很重要的话，尤其这个主题说为主发光。这个题目我们常常都经验过，也知道这是重要的一个侍奉，但是我们想到这前面说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为主发光，到底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里头。今天是2020年的我们的第二个礼拜天，好像刚过了新年不久，马上又来另外一个新年，我们满心的感恩，带给我们太高兴太兴奋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握在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世代的里头。我前几个礼拜讲过，2020年是代表什么？代表另外新的一个十年的一个开始，对不对？我们是用每逢十年来计算的，那2020年就是新的另外一个十年的一个开始。回想我们过去的十年，我们经验到什么？经验到的不是很多不如快的事情吗？伤心的事情吗？难过的事情吗？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混乱的事情吗？没想到当我们刚开始了一个新的十年，刚过了几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地球上面都充满了很多灾难，有空难哦，我们加拿大人当中是很多人在这个空难的当中，打仗啊，在中东那边战争的恐怖越来越厉害，还有整个世界的问题很多，澳大利亚的山火还在从去年一直烧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下来，死的人真的也不少。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讲到主要分开三个部分，我很简单，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这个时代，第二个部分就讲到我们都要来发光，第三个部分要讲到我们做这些都是为着我们的主来做的。首先要讲的是第一个部分，在这时代。我打算在这一段落里头，我多花点时间来讲，因为我觉得这是新约圣经里头很强调、很重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很轻轻的就看过了就算，没有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到底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得到的话，难怪很多基督徒还是生活在不冷不热的当中，还生活在没有传福音的当中，还生活在一个没有操练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这些情况的里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一时代，我们也就会知道应当怎么过我们的生活，怎么度过我们的人生，或者应该要做什么是应当迫切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时代。首先来看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在这个路加福音12章56节里头，他讲过这句话，让我们一块来说哈。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知道分辨这时候？
这是个问题。当时耶稣是对这些人发出一个问题，说：“哎，你们都很聪明，你们都懂得看一下天上的问题哈。从前古代的人都是凭着他们的眼睛来看天空，然后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凭着他们的经验，他们知道哦，有乌云来了，黑云都来了，说快要下雨了，对不对？他们都凭着这些经验只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说他们知道怎么分辨天地的气势，但是他们在另外一方面却是很非常的不聪明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分辨这是什么时候。他们只是按照平常的日子来过他们的生活，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你们就不会这样来度过你们的人生，或者是浪费你们的人生，甚至于在做一些继续在这个时代里头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耶稣这句话，当年耶稣所讲的话，在今天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都懂得我们的气候是怎么样，尤其现在都不需要凭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手机一挖就知道，哦，未来14天天气是怎么样，这气象的预报都告诉我们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些资讯，都有这些科技，都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懂得怎么样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吗？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吗？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度过我们的人生，做我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刚才已经讲过了，在这个时代里头还是充满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太多了，人与人之间，家庭的里头，社会的里头，国家与国家的当中的问题，都是太多的问题。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些时候我们都知道，但是却没有去关心，也没有去关注，就算是哎呀都是这样的了，不关我没跟我没关系，这其实不是的，都跟我们的人生甚至跟我们的永生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首先在新约圣经里头有几方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首先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又是这样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淫乱和罪恶的时代，就是都是人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对的，都是败坏的，对我们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不好，对这个世界都不好，但是人偏偏就生活在这个情形底下。不要忘记，这是主耶稣基督当年所讲的话，到现在为止还是正确的，还是对的。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另外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是生活在怎么样的时代？罪恶的时代。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当我们说救恩的意思是什么？就因为我们生活在罪恶的时代里头，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这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保罗又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里头说，我们一块来，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他说邪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邪恶，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很多跟神的心意违背了的事情不断的来发生，人间里头太多的悲哀悲惨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个时代是邪恶的。唯有上帝差派的独生儿子来了，就能够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该当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的里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都是一些危险的日子，就是充满了危险的 very terrible, dangerous 的事情不停止的在发生。所以你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头，当每一次告诉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世代里头，都让我们知道非常的不妙，非常的不好，非常的叫人家不安，因为这是充满了罪恶、邪恶，甚至是危险的事情。危险这个字在这个希腊的原文里头的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他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控制。如果他受到控制的话，就不会危险的。当他失去控制之后，就很危险。譬如说啊，刚好了，甚至下雪的时候，如果我们开车又很小心哦，平常我们都开车可以开得很快，但是现在下雪的时候，我们开车要小心一点啊，要保持我们的速度啊，尤其是当我们要转弯的时候要小心哦，要慢慢的转哦，甚至你要刹车的时候也要慢慢的刹，不然你车子就会摆动，失去了控制，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在这个时代里头，人的心都失去了控制，随意而为，任意而为，非常的危险。然后在今天的读经里头，在二章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里头说，我们是生活在怎么样的时代？
弯曲背谬
的时代，就是说都是不对的、不正确的、不纯正的意思。但是我们却要在这样的时代里头，我们有一个使命，要相信耶稣，做神的儿女，还要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弟兄姊妹，其实圣经里头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这方面，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知道吗？你生活在怎么样的时代里头吗？这个时代是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啊？如果我们知道都注意到的话，那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应该怎么过我们的人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弯曲的另外的意思是，本来就是说是反常的、不正常的，本来是神美好的创造的，人偏偏要把它扭曲过来。你不发现是这样吗？现在的人都是生活在扭曲的一种生活形态里头，本来是好好的，都偏偏要把它破坏起来啊！你看这社会里头常常有几个情形哦，这个建筑物的外面都是本来是油漆的，很漂亮的啊，很干净的，就有人就晚上就喜欢怎么样啊？就喷啊，哇，喷的乱七八糟的，哇，他们就很喜欢这样，本来是美好的，就偏要做一些破坏，把它变成为不正常，很多事情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法律都是这样，本来是不正常的，因为人家都喜欢说，哎呀，好了，就迁就你们吧，整个法律都改过来，让它成为不正常，所以人的生活里头都很复杂的事情。保罗当年所讲的话是非常的对的，如果应用在今天，尤其是非常的正确。人都生活在弯曲这个北庙的一个世代的当中，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本来是真理的事情把它扭曲过来，变成为不符合真理、不合理、很荒谬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知道圣经所讲的都是很清楚的预言，让我们知道来到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社会，也这样的人生，我们都要知道也认识我们这个社会是这样。我们发现这个世代是充满着什么，是反常的、失控的，还有扭曲的一些观念和行为。本来只是一种观念，本来只是一种看法，本来只是一种思想，但是慢慢就进入我们的行为，进入在我们的行动，也进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不断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也影响着我们下一代和以后的世代。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圣经里头所讲的都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要注重知道我们到底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下面要看的就是好几方面的事情，环境的污染啊，生态的失去平衡啊，疾病的蔓延啊，道德的下降，这不是现在这个时代里头常常让我们看见吗？太多太多这样社会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时代。当我们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控制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发生，都在发生在我们当中。现在人最担心、最惧怕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的环境啊，到底以后能够再生存下去吗？人可以正常的生活下去吗？疾病越来越多，科技在进步啊，医药在进步啊，健康条件都好了，但是疾病的问题还没有搞好，一件又一件啊，不断的来发生在我们当中。还有战争的问题很严重啊，我们以为说啊，现在都没有战争了，人家都很怕打仗，但人很怕打仗，但偏偏都有打仗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当中。经济的问题很严重，好像地震与海啸一样，影响着我们，破坏着我们。能源也不够了，我们就很担心以后就可能都再没有我们的最好的能源，都用光了，或者受到破坏了。天灾人祸好多，好像刚才说有空难啊，还有山火啊，还有战争啊，还有疾病啊等等的问题，太多，破坏着也影响着我们。更重要就是人的心里头就是空虚的，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人不认识神，也不愿意来认识神，甚至否认有神的存在，结果他们的人的心灵是空虚的、空白的，人与人之间再没有信任，因为他们都没有上帝在他们当中，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破坏、都在破裂。家庭里头是这样，邻居朋友之间都是这样，社会里头都是这样，没有盼望。没有神的人生就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所以我们看见以上这几方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才这样说，保罗的时代、耶稣的时代，他已经这样来警告我们，让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洞察我们身处的时代，回想耶稣在路加福音这句里头这句话，不就已经告诉我们吗？我们懂得分辨天地的情形，但是却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这就是人为什么生活在痛苦悲哀的原因。但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应该懂得分辨，知道到底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以至于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是我们该当马上要去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末世的时代，到底末世的时代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常常听见啊，牧师在讲台上讲讲，或者听见有些基督徒是讲来分享，到底什么是末世的时代？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讲法，很容易就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到底什么是末世？甚至有人是胡乱的来解释圣经的道理，结果就是越讲越乱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末世，甚至有让人感觉到过分的恐惧。好像讲到哦，世界的末日啊等等，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来看圣经。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末世的时代，就是圣经里头说的什么叫做末世的时代。我们好好的看哦，注意看，末世的时代是指着从耶稣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一直等到他的再一次的再来，那中间这段时间是很长的等候的时期，这段时期叫做末世的时代。这就按照圣经是我们来了解是这样，就是说耶稣他降生就马上是进入这个末世了，然后就去到主耶稣他第二次的要再来之间这一段等候的时期是很长的，我们说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们生活在末世的这个时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分别的哈，是还有很多很详细的分别的，今天不能讲到太多，起码让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有些人是乱讲的，不按照圣经来讲，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头看，那到底我讲的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圣经有说的告诉我们，首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0节是告诉我们末世的开始是当耶稣他降生 来计算的。这圣经里是讲说，让我们一块来。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现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这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亲眼看过耶稣，他亲自听过耶稣的讲道，也经验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对彼得来说，他讲到耶稣的事情是最清楚不过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原来他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存在了，他不是在他2000年前在马槽里的出生的时候他才存在的，不是的，他在创世以前，整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已经与三位一体的上帝同在一起的了。但是他在末世的时候才显现，这个显现是讲到他头一期的降生，作为一个人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末世的开始。这是使徒彼得给我们的一个定义，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末世是从耶稣的降生哪一年哪一段时间来开始来计算的。那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就看了，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圣经说当时耶稣在橄榄山上坐在哪里，耶稣的门徒就走到耶稣的哪边来，就跟对耶稣发了这个问题。问什么问题？他们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这句话，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了。就解决这个问题，因着他们发这个问题，整个马太福音24章都是耶稣的回答，不是，你记得吗？都回答告诉他的门徒将要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但耶稣的门徒很明显他们都明白了，末世的最后就是主的再临。因为当他说你降临，当然不是讲到他第一期的降生，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到你降临一定是讲到他第二期的再来，那你的降临就和世界的末了拉上有关系。所以这个末世按照圣经的记载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首先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来开始来计算，然后讲到耶稣再一次降临，就是再来的时候来结束了这个世界的末世。所以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按照圣经很严谨的来解释的方法，我们要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卧在末世的里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卧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就更加的应该要懂得应该怎么的来过生活。好了，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到第一段，在这时代是这个原因是很重要的。然后就在这个时代，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也是末世的时代，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要来发光啊，大家都知道啊，没有光我们就看不到啦，没有光就没有温暖啊，没有光我们也看不到方向啊，前途啊等等。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罪恶的时代里头，我们要来发光啊。这就是15节里头保罗继续说，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就好像什么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要做明光照耀，这就是表示说我们有一个责任啊，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责任，就是好像光一样啊，照耀出来。光是照耀的，你知道吗？表明一个重要的事情出来。譬如说，你进去一个博物馆啊，或者要进去一个美术馆，要看一些展览品，对不对？你光是放在这里，你看不到的，一定有一个灯照在这里，照射下来，你在，哎呀，你就看到，哇、哦，好漂亮，哇、哦，好重要的，好宝贵的，很经典的，因为有光照耀住这一件东西，就把它表明出来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基督徒，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末世的时代，就把重要的东西把它表明出来。这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生命之道，这是神的话，神的救恩之道， 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要把这个表明出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光，耶稣曾经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重要的生命的道理叫明出来，表明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身份啊，我们一块来啊。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本来我们是生活在哪里？
黑暗的权势。
我们本来是生活在黑暗的权势的底下，受到这个黑暗的力量把我们捆绑，把我们压迫，让我们受伤。本来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在黑暗里头没有盼望的，但耶稣来了，把我们拯救了。就好像移民一样，把我们从黑暗的地方移民出来，移民到神的爱子的这个国度的里头，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验过这个属灵的移民，这个经验才是对的。这是我们离开了黑暗的这个国度，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里头去，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去。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从前跟如今的分别，他说我们从前是在哪里？暗昧的哪里？黑暗的哪里？在这耶稣的里头我们进入哪里？光明当中。所以既然我们已经离开黑暗进入光明里头，我们就应该生活就像一个光明的子女，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如果天父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父亲，圣经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那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是什么？光明的子女。所以圣经都是讲的对的。我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像明光照耀，不是勉强我们的，而是本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移民了，移民进入这个光明的国度里头，也在耶稣里头重生得救了，有神的生命。既然是神是光，那我们就是光明的子女，是应当是这样的，本然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得到，也没有在学习这方面的道理，以至于我们虽然说我们已经蒙了救恩，还生活在黑暗的里面，思想都是黑暗的，讲话都是黑暗的，生活都是黑暗的，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圣经的道理。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做一个明光来照耀。那明光照耀讲得很简单，就是好像很 ideal， 很理想，到底怎么做？我们做什么才算是明光照耀？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属灵道理都讲得很好的，但如果行出来，应该要做什么，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思想。保罗他是很好的教师，他知道，所以他讲了这句话之后，马上告诉我们：你们应当做什么？如果我们是神的光明的子女，如果我们要做明光照耀，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里头说的。首先他就说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表明出来，不要把它收藏起来，不要把它收藏在你的家里，不要收藏在你的衣橱里头，不要收藏在你的房间里头，把它拿出来让人家看见。生命之道，从你的生命，从你的人生，从你的工作，从你的为人里头，让人家看到这个生命之道和救恩之道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把圣经里头所教训的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呢，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多少？我们读了圣经读了这么多年呢，我们在这方面到底做了多少？我们进入教会这么多年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到底实行了有多少？这就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他说你们的光也应该照在人的前面， 不是收藏在背后，交在人的前面，好像你拿着一个手电，要让人家看见前面的道路才有作用的，不把它收藏起来没作用。然后他就说，当我们把光照在人的前面，其实他是讲到我们的什么
行为，
我们的行为，我们好的行为，我们对的行为，真理的行为，要让人家看得到。当人家看得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做什么？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很简单嘛，这是第一，怎么做？就是有好的行为。怎么样成为一个明光照耀？首先从你来开始，有好的行为，在生活里头注重我们的好行为，要注意不要在行为的事情上我们犯错，在行为的事情上我们得罪神也得罪别人，这是很重要。因为人家看我们，首先是看我们的行为，这个行为当然包括我们的讲的话，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态度，对不对？这都是我们行为的这每一方面。所以第一，怎么做好的行为，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这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耶稣也是这样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上，对万民怎么做见证。然后这个末期，就是末世最后的时期才来到的。所以就说，除了第一我们要好的行为，第二我们要做见证，这就是做明光教耀，做光明的子女要做的两件事情。第一，有好的行为。如果过去我们有不好的行为、坏的习惯，我们要都要把它更改，都要把不好的废掉，要学习新的行为、新的态度。然后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是很多方面的，有些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嘴巴来讲见证，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生命的经验与人家来分享，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只是让人家看见我们对某些价值观上面，我们让人家看到这个真理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这也是一种美好的见证。所以记住了，要做一个光明的子女，两件事情怎么做？第一，要有什么好的行为；第二是什么？做见证啊，这是好重要的啊。但是保罗还继续告诉我们三条道理，很实用的道理，很实实在在的。第一，他要我们什么？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头他很强调的。大家都知道埋怨是不好的，所有人都知道埋怨是不好的，但是偏偏保罗说你们都不要埋怨，就是说明了人喜欢埋怨，包括基督徒也是这样，不是吗？从创世纪一开头，人就喜欢彼此的来埋怨哦。当这个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马上就推卸他们的责任哦。这个男的说：“啊，这个你做的这个女人给我吃的。”这个女人说：“你做的这条蛇来给我吃的。”都要推卸责任、埋怨哦，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到头来我们都做了他们的后裔，我们都很喜欢埋怨这件事情，明明知道是不对的，这却我们摆脱不了这件事情。有埋怨的地方一定有争论，因为你埋怨我吗？我埋怨你吗？大家都不承认吗？所以就争论起来咯，争论都产生不好的结果了，都伤了我们的和气，也伤了我们的关系，伤了我们之间彼此的爱，对不对？所以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魔鬼喜欢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放在我们基督徒的当中。所以我们要看重的，如果要做明光教耀，首先我们就是要 say no to 这些埋怨的事情，不要有埋怨和争论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所以他在这句话里头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但你知道吗？埋怨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喜欢在人的背后来埋怨别人。我们讲看看这几句话哦。当面称赞人的长处，就是对方一定很高兴的，但是他的高兴是很有限的，因为当他知道你在他的背后来讲他的短处的时候，他的愤怒是怎么样？是无穷的。记住这句话， 你我们都很懂得称赞人，说啊你穿得很漂亮啊，你怎么做啊都好啊，人家听了之后都好高兴，但不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当他后来知道你在他的背后讲他的不好处埋怨的话，他就很愤怒，他就一定很生气，都是这样的。你跟我都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不喜欢听见人家在我的背后来讲埋怨的话，或者是不应该讲的话，对不对？所以这是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但人很喜欢这样的，不敢在人家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却偏偏走在人家的背后来讲这些事情。但这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好让我们都失败，都跌倒，都彼此来伤害。所以这个埋怨应该想到这一方面的埋怨，这是我们最多犯的埋怨的错误，就是在这里。结果我们就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论的事情。还有一句古人的话，我的国语讲得不好，请你们来练哦，讲出来。
圣人言重于出狱，商人言慎死谦
谦。大家都懂这个意思啊、哦。要解释就很难解释了，但是都知道讲一些好的话送赠给人的是很宝贵的，但如果你讲一些话伤害人家的心灵的话，就是好像一把刀刺进人的心里头，去伤害他，叫他痛苦。这是就是这样的道理，埋怨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跑到人的面前来埋怨你啊，埋这样不一定，他总是在你的背后来讲埋怨的话，然后慢慢就传到你的耳朵的里头来。这种伤害是很痛苦的，也破坏了基督的身体啊。我们要注意这两方面的事情哈、啊，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我们要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刚才说不要埋怨，现在是我们要更主动的、更积极的，我们要追求要过一个神所喜欢的生活，这是更进一步了。刚才说的不要埋怨，就是我们就是说禁止不做这些就好了。但神说不单只要禁止不做这些不好的事情，还要追求做一些更好的事情，神所喜欢的事情。这是神对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神在通过保罗十五节里头说，我们要做神的儿女，这有三方面要注意的，三个无，对不对？无什么？第二个无什么？
无为。
第三个无是什么？
瑕疵。
你看，如果这样，我们就把它标榜出来，就马上看见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对不对？很严格的，没有人敢做到这个地步哈。可能包括旧约的大卫做不到，新约的保罗也做不到，今天的我们都做不到。但是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高的指标，说这是神所喜欢的生活，我们要追求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定上目标，那么我们永远都做不了。所以我们要追求在主的里面，还有这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经神的话来喂养我们，帮助我们，也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也互相的来祷告，才能做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握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求神帮助我们来建立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怎么样的生活，让人家看见我们有美好的行为，有美好的见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第三，最后，所以我们以基督的态度作为榜样，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找不到任何一个完美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错误，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的犯罪的时候，但唯有耶稣基督，他的态度，他来到这个世上来的人生的态度，从他的态度里头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成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这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首先看一下态度是什么， 在坊间里头常常听到这句话说，我们的态度就确定我们的高度，对不对啊？啊，这个在英文字里头只有两个字，只相差一个字母而已哈、啊，但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你要飞得多高，就看你的态度如何，你的属灵生命有多成熟，多长进，就看在乎你追求的态度。如果你从来没有定一个这样的态度的话，你没办法成长，你也没办法去到神所喜悦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要定下一个标准，就是按照神耶稣基督的态度来度过我们的人生。另外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态度是确定我们成功与否的主要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态度很重要，但是什么推动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追求这方面。如果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成功的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要常常回想一下我的态度。每一次当我们回想来评估自己的态度，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来改变过来。同样的，这个人他也讲的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两种的态度是同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是什么？积极的态度，另外一个是什么？消极的态度。你说对吗？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心中常常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很积极的，一个是很消极的。来到这里我们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们都很积极哦，一回到家里就很消极了，看见自己的老婆怎样，看见自己的老公怎样，很消极了，看见整个社会的人是怎样，都很消极起来，对不对？常常我们生活在积极和消极两难的当中。所以他都把我们的这实在的人生描写得太好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要克服这些消极的态度的秘诀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拥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当我们加强了积极的态度的时候，就可以把消极的一方面把它压倒下去。问题是我们常常培养了太多太多消极的态度，对吗？培养了太多消极的思想啊，消极的态度，结果我们这个积极的态度就没有把它培养起来，慢慢就让消极的态度把这积极的就压下去，结果我们都失败。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把积极的增加起来，把消极的压下去。那你可能问，怎么做啊？腓立比书保罗告诉我们，秘诀在哪里？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就是我们的态度。基督带着他的心肠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他面对人家的试探、人家的攻击、人家的诽谤，他都继续的来做他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培养好他积极的态度，就可以把消极的事情把它压下去。甚至腓立比书就发了很多篇章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什么。首先耶稣他怎么样？
存心谦卑，反倒虚己，存心顺服，以
至于死。你看这几个字就告诉我们耶稣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好好去读经，尤其是腓立比书，看着耶稣的榜样，他的态度应该就成为我们的态度来面对，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最后要讲到为主而做，很简单两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了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你自己而做的时候，你是失败的。如果只是为了你的自己的名誉、你的地位、你的成就来做，也是失败的。也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做，也不是为了这个时代来做，因为这些都是叫你失败的。只有当你知道你做这些一切，以上所讲的一切都是为着主耶稣来做的话，才能成就，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在最后两句话他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在基督再来的日子的当中，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我没有空跑，也没有逃劳，也没有白费我的功夫，白花我的时间。所以他一生所注重的不是他保罗的日子，
他注重一生所注重的是基督的日子，所以他以主为他人生的中心，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呢，我们的中心是在哪里？我们自己吗？家庭吗？儿女吗？其实都不是，是为了主而做，你才会有在耶稣里头的喜乐。保罗最后两句话他说，有四次重复的说要喜乐。当我们一切都为主而做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有喜乐的人生，来胜过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悲哀、所有的困难，我们才有喜乐的人生。感谢赞美我的主，但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知道这样是这个是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都为了来为主发光，不是为我自己，不是为别人，你就为着主耶稣而做就够了。感谢赞美主。
谢谢牧师的分享。是的，我们一生的意义就是要为主而活。我们现在听了牧师的讲道以后，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做才能为主发光，让我们一生的意义是活出荣耀的呼召。我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都要知道，我们在这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我们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生握准在这个时代里头是要做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来讨神的喜悦？这都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些诗歌、圣经和信使来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都分享着同一个时代的事情，所以我们更需要同心的来追求，同心的来仰望，同心的来奔跑主的道路，让我们一生的意义都握在他给我们的荣耀的呼召的里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每一天都经验神里丰盛的慈爱，主耶稣给我们的真理的教训和圣灵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下来。